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昨天我们在第五章的后半段，保罗劝勉加拉太人，以及今天的我们，说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这是5章25节。那今天我们接着读加拉太书的最后一章，就是第6章，它可以分为两部分，1到10节是接续上一章，保罗继续的说明这种靠圣灵而行的生活的样貌，然后11到18节是全书的结论和最后的交代与祝福。那我们先看1到10节这第一段，靠圣灵的生活，它里头又可以分为2小段。1到5节是接续上一章，继续谈5章13节所说的那个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怎么服侍呢？首先第1节就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就意味着这个人不是故意犯罪哈。他说，你们属灵的人，那就是前面第5章里头说的那个被圣灵引导，靠圣灵行事的人，这是当遇见这一种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的时候的第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属灵的人要来承担这个事情。然后2个层面说到怎么样承担呢，就是说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然后3个层面说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有没有觉得这是好成熟好全面的一个教导？第2节再进一步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个重担很可能就与上一节所说的那个被过犯所胜有关，因为摩西律法的重担无人能够承担，但是在信心的生活当中的重担却是要彼此互相担当。他说如此就完全了，意思说满足了，或者说实践了基督的律法。然后第3节继续说，人若无有，这应该指的是没有爱，没有互相担当重担，但是却自己还以为有，这就是中文说的自以为是，是不是？我们新和合本更可爱，它翻译作人若没有什么了不起，还自以为了不起，说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自欺了。而要医治这个自欺的良药，就是第4节所说的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那意思是说他专在乎自己在神面前的行事为人是否有价值，他也专感谢圣灵对自己的引导，而不在别人，就是他不跟别人比较了。然后第5节一个小结论，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个担子是指个人应尽的本分与责任，他跟第2节的那个重担原文并不是同一个字，重担或者难处是要互相担当，而担子或者说责任却是要自己担当。下面6到10节一段说到要向人行善，首先是向传道人第6节，然后后来发展到要向众人行善，那是第10节。先看第6节说，在道理上受教的要把一切需用的，新和合本是翻译做一切美好的，要供给施教的人，就是教导他的人。就是说虽然上一节说个人要担自己的担子，但是不可以把这个原则放在教导我们的属灵父母或者传道人身上。 传道人把真道的好处分享给信徒，而信徒就应该起来把一切美好的东西与他分享，供应传道人的生活必须，使他们能够专心的传道教导，用真道来抵挡假师傅。我们知道保罗自己并不仰赖信徒的奉献供应，请看《使徒行传》20:33-34，还有《哥林多前书》9:12-18等等。但是保罗教导我们，理应觉得供应传道人是我们的义务，而不是施给传道人的恩典。而当然，传道人也是必须要把真理教导信徒，这也是用爱心互相服侍5:13的一个重要的环节。然后7-9说到必须向人行善的理由，第一个就是人不可自欺，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这是7的上半段。然后第二个理由是在7的下到8，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然后第三个原因是，行善如果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这是9。然后10总结以上说，所以我们说过有这个所以都是在下结论哈。他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这是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社会责任。而下面又说向信徒一家的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主内的家人、主内肢体，这些同是基督徒的人啊，他说更当这样，就是说在爱社会之前先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这更需要付出代价。关于在圣灵中的生活，保罗劝勉到这里。下面11-18是全书的结论，11先说了一句，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很生动地表现出保罗这个时候从代笔的人的手中接过那支笔，亲自写完这后面的本书的结尾部分，而且是用很大的字体来总结强调。下面12-13就是保罗用大字所总结出来的全书的教导，就是说到那些传要守割礼的人呢，都是第一，他们是希图外貌体面；第二，他们是怕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第三，他们一个特性是他们自己也不守律法；然后最后，他们还想要借别人的肉体来夸口。而保罗是单单夸基督的十字架，14名句哈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说十字架是我最大的荣耀。然后伟大的话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世界已经死了，对我失去了吸引力了，而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我也已经死了，我对世界也失掉了功效，所以被世界看成是污秽，是万物中的渣滓。我保罗只为传扬十字架而活，这是何等阔然大公，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大的人生观。15也更是金句啊，前面都没读，但记住这一句就够了。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16接着说，凡照此理，就是前面所论的所有因信称义不需要再加上受割礼的这个道理而行的，说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这一句神的以色列民有许多可能的解释，应该就是指那些顺从真理的以色列人，和3:14所说的那个蒙受了亚伯拉罕的福的外邦人，两方面合起来的一个集合体。这样读有没有感觉到保罗那种特别为犹太人祝福的同胞之爱？然后17，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 好像说你们不要再用那些什么还要加上割礼的这种别的福音来搅扰我，害我说的这么口干舌燥，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这个字就是烙印，就指当时烙在奴隶身上表示主人所有权的那种记号。意思说你们假教师们都是要以割礼来在肉身上做一个标记，而我保罗是用我为福音受苦那个身上的累累伤痕来作为标记，表示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最后第十八节以祝福来结束全书，说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那我们也说阿们。本书越到后面越展现出保罗那种俯仰无愧的胸襟和气度，读来真是动人肺腑。我们再安静回味咀嚼一下。
给我你的手，给我你的手，让我们缩短摸索的距离。给我一首歌，给我一首歌，且让我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给我你的手，给我你的手，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
我想告诉你，想要告诉你，哪里有快乐生生而不息，哪里有平安能满足你心，哪里有永恒的生命可追寻。本
书一再地告诉我们，基督徒不是靠守律法而得救而称义，但是不是说基督徒没有律法。本章就告诉了我们第二节所说的那个我们要去完全的那个基督的律法，就是第一， 爱心相待的律，第二种与收的律，还有第三做新造的人的律。先说第一大点，爱心相待的律。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所做的榜样，就是要门徒彼此洗脚。因此我们人如果要活得像基督，那就要用爱心互相服侍，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律。本章中保罗就提到了三个层面的爱心相待，第一是挽回犯过的，第二是互相担重担，以及第三要趁机会行善。先说第一小点，挽回犯过的，这是第一节，就是我们首先需要服侍的肢体，就是第一节所说的那个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来堵住基督身体的破口。而且这个面对一个软弱甚至是犯罪的肢体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最能够显出自己的内心究竟是靠律法称义，还是靠圣灵行事。一个靠律法称义的人，他是会居高临下，自以为义的给人定罪和指责，而基督的律却是把他挽回过来。这个挽回的过程需要有二心，第一个心是用温柔的心，这我们一生也学不完。事实上我真是在想，神让我们与他同工，重点不是在挽回那个人，而是让我们自己来学习如何用这个温柔的心。然后第二颗心是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因为一个人最刚强的时候，往往也就是他最可能失败的时候，所以我们真是要把弟兄的软弱当作是神给我们的一面镜子，而不是凭肉体血气去帮助他。我建议你，每一次服侍完这些软弱的弟兄，都要用以弗所书第六章来为自己穿戴全副军装，保守自己不会也陷在同样的软弱里头。另外我们要注意，这些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人，也包括那些假师傅。正如同耶稣当年为门徒洗脚，他也洗了犹大的脚，是不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不用自己的眼光、情绪或者判断来限制了主的作为，让我们真的要存温柔的心来挽回犯过的人。第二小点，爱心的律还包括互相担重担，这是第二节。犹太主义者都是要人担当律法的重担，你看《使徒行传》15章28节，而保罗却是要人担当爱心的担子。这意思包括 A， 我们要先有团契生活，不要离群。我们线上聚会什么都好，就是少了人的温度。我们恐怕线上聚久了，会找不到一个可以跟我们互相担重担的人。所以让我们回到教会，回到小组，在爱里头要有相交的团契。然后 B 啊，还要互相帮补，就是要做，不单是有，就是不但别人的重担需要我们去担当，我们的重担也可能需要别人来担当哦。不知道你是否跟我有同样的经验哈？叫我们去帮补别人还比较容易，要接受别人的帮助很难呢。但是当我们这样互相担当重担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爱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马太福音11章30节，是不是？我们都听过一首英文老歌 The Hollies 赫里斯合唱团唱的那个 He ain't heavy, he's my brother， 他不重，他是我兄弟。那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小男孩背着弟弟，跟他的身高比起来那是一个大重担。但是当神父问他重不重的时候，他立刻回答说他不重，他是我兄弟。现在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 Boys Town 里头还有那个男孩背着弟弟的一个雕像。所以因为有爱，重担也变为轻省，赞美主。第三，爱的律法中还有一个是要趁机会行善，这是从第10节 说，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这个有了机会在原文上含有积极寻找机会的意思，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在有方便的机会的时候才顺便行一下善，乃是要积极的去寻找机会，尽量的行善。因为啊，第一，机会一去不再来，我们都知道哈。然后 B， 能够行善是恩典啊，所以我们要抓住，要抢着去行哈。这都是爱心的律。这几年我越来越体会到，人生真是有三种境界。第一层境界是有理走遍天下，我打尽人间不平事，我理直气壮。第二层境界是，如果真的理直，我们何必气壮呢？那就是本章这里说的要用温柔的心。而到了第三重境界啊，如果有爱，我们何必讲理呢？基督的律就是一个爱的律，不仅高过摩西律法的义，也高过一切我们想要面红耳赤的去讲去争的那一个理。而真的是一笑泯恩仇，万般交托主，求主帮助我们真的靠圣灵而行。第二大点，基督的律法还有一个种与收的律，就是我们不靠行为得救，但是我们的行为有一个因果律，就是第七节说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的行为都会产生相应的一个后果，凡是出于或者根据或者倚靠肉体的行为，都是叫做顺着肉体撒种，那结果只会让人越来越体贴肉体，最终和肉体一起的败坏。那这样子不是毫无出路了吗？哎，可是神的恩典却是超越了这个因果律，凡是出于或者根据或者倚靠圣灵的行为，那就是所谓顺着圣灵撒种的，那就会打破因果律的那一种向下的自然，而变得越来越向上，认识神，亲近神，于是结局就是永生。这是在基督里的那个圣灵的律。所以这样说来，我们就要第一顺着圣灵撒种，以及第二行善而不丧志。先说第一小点，顺着圣灵撒种，这是七到八节，意思也就是依照圣灵行事的原则来过生活，那么不但是今生会收善果，并且还要收取天上永存的基业和丰盛的生命。例如我们今天按照圣灵的引导来使用钱财和我们的精力，那么所收成的必定永远长存。还有我们按照圣灵的原则常说赞美造就人的好话，那么所收成的就是家庭幸福，人际关系和谐等等。然后第二小点，还要行善而不丧志，这是第九节。因为撒种与收成之间本来就常有一段孕育的时期，是不是？俗话说强摘的瓜不甜。尤其因为今天我们所谓的行善是行神所认为好认为对的事，请参考以弗所说二章十节，所以我们就需要等候神的时间来让那个果子渐渐的成熟，慢慢的生香。不要着急哈，我们守着阳光守着你哈。第九节的这一句，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其实是至善至美的一个画面哈。求主帮助我们等候而不丧志。第三大点，基督的律法还有一个叫做做新造的人的律，这是本书的结论呢，这比一切摩西律法都更重要，就包括着第一向着世界死，以及第二带着主的印记。先说第一小点，向着世界死，这是第十四节。听啊，保罗那个铿锵有力的人生座右铭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 所谓的世界，我们知道就是指世界的一切物质、钱财、名利、荣华富贵等等啊。那这里头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他不爱慕这个世界，这可以参考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好像诗歌说，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我永不回头，永不回头。然后 B 不但如此还胜过世界，这可参考约翰一书五章四到五节。还有第三个层次，就是向世界死去，变成没有反应，而向主活着，就是为主而活，这可以参考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等等。基督在人身上所产生的改变是彻底的，也是全面的，这是人的方法，就包括割礼哈，都绝不可能达到的，这是神所做的新造的人哈。还有第二点，新造的人是带着主印记，这个印记是烙印伤痕，是为主受苦的记号。第二方面，也是当时的奴隶身上所烙的那个主人的标志，来表示忠诚的归属。另外第三方面，也是神验证我们，赐圣灵给我们作为得救和得基业的那个记号，这请参考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所以主啊，你的爱也早已经烙印了我，买赎了我，单单归给你，所以我服你的律法。以上从本章我们了解，基督的律法是第一，爱心相待的律，包括挽回犯过的，互相担重担，以及趁机会行善。第二大点，种与收的律，就是圣灵里头的因果律。所以我们要第一顺着圣灵撒种，第二行善而不丧志。第三大点，基督的律法还有一个做新造的人的律，就是第一向着世界死，第二带着主印记的那一种属于神的新造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读完了加拉太书，救我脱离了律法主义，不靠自己的努力来换取称义，但服在基督的那一个真理的律。主啊，让我也是向着世界已死，而带着耶稣的印记，让我羡慕也效法保罗那样的别无所夸，唯夸主十架。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感谢主宝贵十字架，感谢主奇妙赎价，主为我降世，为我受死，破除罪孽的控告，主舍己担我忧患，主流血被我罪在，在十字架上主说
Thank you.